你听得懂的话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活路，活路。好，二十节告诉我们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个路是什么路呢？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路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，永远的献上了，这个大黑暗就永远被胜过了。主耶稣用自己的身体把人类引向了光明的时代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开通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路。所以主耶稣宣告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这条活路是什么？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路。这个活路是什么？从苦难走向平安的路。唯有基督才能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。如果我们能够将信心紧紧地扎根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对应应对人生旅程中一切变化和不利的环境。这个约翰福音16:33告诉我们什么？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。这是主耶稣的话。所以在世上有苦难，可是在主里面有平安。这条路是一个苦难走向平安的路，这条路是从死亡走向永生的路。主耶稣基督本是无罪，他之所以要亲自道成肉身，在十字架上经历死亡，是特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贪生怕死而被奴仆的人。如今主耶稣早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成了罪了之人出手的果子，他的复活战胜了罪的权势和死亡的毒钩，给我们人类带来永生的盼望。主耶稣宣告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这个活路是什么？黑暗走向光明的路，苦难走向平安的路，从死亡走向永生的路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开通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说这一条路是新的，是因为这条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开通的路。说这条路是活的，是因为这条路是充满了活泼盼望的路，是从死亡走向永生的路。圣愿我们所有的人，所有牺牲的家人，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从黑暗走向光明，从苦难走向平安，从死亡走向永生。这条路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，这条路是又新又活的路，这条路是活路，不是死路。重点是，为什么你还要再走过去的死路，而不来就近耶稣走这一条活路呢？
不停的赞美，不住的歌唱。
各位西山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。二十二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，十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近了，就更当如此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，主要讲述我们新约的信徒已经有了一条进到神面前的门路，并且有一位大祭司引导我们，我们当存怎样的态度到神面前呢？一，带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，要凭信心去支取属灵的能力和恩典。二，坚守所承认的指望，即对我们所持有的盼望不怀疑，坚守不致摇动。三，彼此关顾，激发爱心，基督彼此关顾，便能互相得着力量，乃要参与团契生活，透过团契去实践关顾别人，是不可停止聚会，经常参加聚会便是实践团契的生活，在团契中学习彼此劝勉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陈希珍老师的短讲信息，从路加福音解释希伯来书，从路加福音解释希伯来书。
见地上的帐幕不是假的，地上的帐幕不过是影子，所以他们是影子帐幕，只有到了天上，到了圣所，那是真的帐幕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见在这里他是用预表的笔法，是用图画给我们看见旧约跟新约它不同在什么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十节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第十一章第十节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当然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。那么现在我们不要忘记，前面所讲都是影子，讲到神的家是真的，讲到真帐幕，这都是真的。那么现在这个城呢也是真的，因为是有根基的城，那么是神所经营所建造，那是指着什么？指着新耶路撒冷说的，也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来说的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是十二章，你看十二章第二十二节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。那你如果光讲着来到锡安山，你还以为说来到旧约的，或者来到地上的锡安山，你还以为要到耶路撒冷，你爬到摩利亚山，那么你说我们来到锡安山，不是。这里圣灵下面接着解释什么？接着解释说，永生神的城邑。那这个不是指地上说的，弟兄姊妹看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很明显，现在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，有雷轰有闪电，现在我们来到锡安山，来到，那么你到了锡乃山，后来进了迦南，你是到了属地的一座城，就是耶路撒冷。 可是事实上呢，不是，我们是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的作者，像路加福音的作者，能够把一幅图画很明显的把我们描写出来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如果把路加福音好好的读过，然后你再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像放得更亮了，看得更清楚了。因为你会发现说，原来在路加福音里面一些的话，其实就是解释希伯来书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希伯来书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是在路加福音里。那么到底路加是不是希伯来的作者并不重要，那重要的是希伯来书是圣灵所启示的，路加福音也是圣灵所启示的，神的话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的。当然你可以用罗马书来解释它，你可以用这个加拉太书或甚至于哥罗西书，没有错。你比方说你如果用以弗所书，你能够解释希伯来书，毫无疑问。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如果你真的从路加福音的角度来看希伯来书的话，你好像真的得到一把钥匙，能够把希伯来书的精华和主题能够很淋漓尽致的好像把它发挥出来。所以你的感觉好像是一个作者一样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新约只有一个作者，就是圣灵自己，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但是尤其如果就做神所拣选的人来说，你看见写希伯来书的人若不是路加，他在很多地方一定像路加的。那么所以就是圣灵用这样的特点和他的比较，那么才把希伯来书很重要的那个信息能够发表出来。那么
陈锡珍老师在这个短讲里面呢，告诉我们这一个他如何来解释希伯来书呢？他是用路加福音来解释，他也是在跟我们强调已经解经的重要，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那为什么他用路加福音呢？因为希伯来书很多的图片都是用图画预表的方式来展现，那在路加福音也是有很多的图片啊，也是很多的图片都是来预表我们这位主的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他是以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呢，如果这个图画不是那么清楚，就用更清楚的图画来解释个这个比较不清楚的图画，叫做已经解经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二十节说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得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。这是救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既然在基督里我们有活路，是一条新路，接下来经文就勉励我们怎样过一个新的生活。这个新的生活是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一个基督徒进入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，如何能过一个新生活呢？最重要的是持续与主建立生命的关系，持续活在基督里。而在我们与主这个持续的生命关系中，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不要停止聚会，这是一个关键。基督徒不只是自己个人与主建立关系，同时也需要进入基督的身体，这个是宇宙性的教会，与众弟兄姊妹合一，在地上有生命的团契，这是有形的教会，与在文物上有无形的教会，这帮助我们好像炭火堆在一起，越烧越旺。不要使你的属灵生命始终是孤单一人的，你需要教会生活，教会的属灵的家，聚会不只是听到而已， 而是要与其他的家人聚在一起，不管是在实体的或是网络的聚会，借着无所不在的圣灵把我们连接在一起。所以我们需要参加小家聚会、主日聚会、小组聚会、祷告聚会等等，记得不可停止聚会，不要让自己渐渐习惯不去聚会了，那不只是离开小家小组，离开弟兄姊妹，也离开神越来越远了。那十字架是由两根木头所组合而成的，直的木头代表我们跟主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座前。横的代表我们跟众肢体的关系，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现今借着裂开的幔子，并借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，我们救人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就有一条通路在灵里接触并享受神做我们生命和生命的供应，让我们有能力服侍，借着神所赐的恩赐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宇宙性教会的一员。所以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不止进入幔内，而且也要肢体彼此相顾，激化爱心，勉励行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主题。第二个主题呢，要来谈的是不可停止聚会，不可停止聚会。为何不可停止聚会呢？为何要有团契的生活呢？团契就是伙伴的关系，源自圣经中的相交。哦，这一词是指神与人之间，基督徒以及基督徒之间相交的亲密关系。信徒要先与神有相交，当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借着神的话与神相交的心得彼此有交通，所以广义的团契也可以说是教会。马太福音18:20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，只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，主就在我们中间，这也正是西山灵修的精神所在。团契不仅是指某一个架构、组织或小团体，乃是两个、三个或以上的信徒奉主人名聚集，交通神的话就是团契。今天经文告诉我们，不可停止聚会，聚会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信仰生活之一。在信仰生活里孤立自己，就等于属灵的自杀。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？彼此相顾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事。第二是激发爱心，彼此相顾就会产生激发爱心和善行的效果。第三个是勉励行善，爱心和善行是在教会生活中培养并激发出来的。那呢，为什么会停止聚会的原因呢？首先第一个，贪恋世俗，以地上事为念，思念天上的事，不思念思念地上的事，不思念天上的事。第二个是体贴肉体，懒惰呢是主要的原因，活在罪的律与死的律的捆绑底下。第三个，邻里的骄傲，不会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活在自义的里面还不自知。第四个，缺乏追求，就是满足现状，随流失去。所以为什么停止聚会啊？贪恋世俗嘛，体贴肉体嘛，邻里骄傲嘛，缺乏追求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聚会呢？聚会是为了受益，不是遭损。所以聚会应当要有真理的装备。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，所以要把所听的道能够装起来，不要随流失去。第二个是灵命成长，这个以弗所书4:13-14告诉我们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们为了灵命的成长。第三个，眺望信心爱心。今天经文说怎么样？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第四个，教会能够复兴。教会为什么能够复兴呢？使徒行传2:24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在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 欢喜诚实的心，用饭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悦，这个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天天掰饼聚会，天天聚会，天天聚会，神就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。所以不可停止聚会，这个聚会不管是实体的或是网络的，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，借着现在的科技时代是为着教会的，科技的发明、网络的发明都是为了来侍奉教会的。因此现在正是小组聚会的时代，现在正是网络聚会的时代，我们都应当不可停止聚会。让我们起来敬拜，借这首诗歌，不可停止聚会，不可停止聚会。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知道那日子近了，就是主再来日子近了。
人不可停止聚会啊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。
主耶稣，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我们需要有团契的生活，我们需要有彼此相交的生活。首先我们跟你有所相交，我们也要学习你的话语，把得着的心得在团契中来交通。耶稣，我们感恩你的应许，你说无论在哪里只要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，你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借着我们彼此的团契，彼此的相交，让我们彼此相互激发爱心，勉励耶稣，求你，我们贪恋世俗的罪，体贴肉体的罪，邻里的骄傲跟缺乏追求，让我们停止了聚会，让我们软弱。耶稣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走凌晨路的时候，是天天早起灵修司马纳，这就是教会复兴的路，就是教会复兴的路。也愿我们天天早起灵修司马纳，能够带进我们灵命的复兴，带进我们灵命的成长，让我们有真理的装备，让我们更多的眺望我们的信心与爱心。绝书，我们似乎离了这一条复兴的路越来越远了。教会只有主日的聚会，甚至连祷告聚会都是三三两两。耶稣，也愿你借着恢复清晨的灵修司马纳来带进教会的复兴，因为只要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，你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你的话、你的灵就持续来供应我们、浇灌我们，让我们得胜每天的征战，让我们能够从苦难的路能够到平安的路。借着你的话，你的话来杀死我们里面所有属灵的病毒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个人被你的话所洁净、所浇灌、所充满，让我们开口都是能够供应别人生命的活水。主耶稣，你赐给我们路是从死亡走向永生的路，因此跟随你的人腹中也要活出流活水的江河来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现在是小组聚会的时代，现在是网络聚会的时代，时代是为着教会的，时代的发明都是为了教会能够推广福音用的。愿我们都运用现在的科技的工具，让教会能够带进复兴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